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我们讨论的这个四圣谛。首先我们知道佛陀有讲这四圣谛呢的重要性，因为不了知四圣谛不通达，所以呢佛陀和所有众生们都在生死轮回里面不断的流转。好， 那么所以呢，因为所以这个了知四圣谛呢，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有从这个佛陀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里面，那他如因为佛陀在第一部经就讲四圣谛了，讲要这个中道，中道是八圣道，就是四圣谛里面的道圣谛，通过这个走对的 这个道圣谛，那我们避开两种极端。那我们也讲到每一种圣谛有三种对待方式，一个是你要知道它，一个是你要明白应该怎么对待它，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知道它这个圣谛对我们的生命起的作用，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了。然后我们也有讲到，这个苦圣谛应当被撤之，这个 极圣谛应当被断除，灭圣谛应当被证悟，还有道圣谛应当被修行。然后我们也说到呢，这个三转十二层面，对四圣谛的三转十二层面的这个四圣谛呢，我们需要如实之见，不能靠理论想象，要如实之见，才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好，苦圣谛、极圣谛，然后灭圣谛，道圣谛，然后这几个主要的字眼，大家都要蛮熟悉的，就是如实之见。然后呢，这一套方式呢，能够我们从生活上就知道，这个是佛陀的 解决问题的，对这些众生问题的方法论，那这个方法论呢，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堂课是这个苦讲苦圣谛的，让我们看看今天让我们谈苦圣谛，苦圣谛应当被撤之，应当被撤之。好。 这个在《转法轮经》里面就有讲到了，应当被撤之。好，到底苦圣谛讲的是什么？到底苦圣谛的内容讲的是什么？我们看看，等等，回到来这个刚才苦圣谛，佛陀讲苦圣谛是讲的是什么呢？在之前呢，好。 佛陀说，这是苦圣谛，生是苦，老是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怨憎会跟自己不爱的在一起，爱喜爱的别离，这是苦，求要得不到也是一种苦。然后呢，接下来讲五取蕴之苦，好。 过后我们要看呢这个苦讲的到底究竟是什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看看佛陀对人在对五比丘讲的第二部经。在这部经过后呢，佛陀又跟天神讲一部经，一两部经。然后呢，过后回到来又继续的给这个比丘们讲经五比丘。好，那我们看看这个阿那塔拉卡那无我相经，佛陀怎么讲的。OK， 我们看五圣经啊，再大概大略介绍一下了。可能等一下重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巴黎。好，诸比丘，我们看呢这个除了介绍那一段呢，我们就看诸比丘色无我，诸比丘 假如此色，色是指我们的色身啊。如果是如果是指单单色本身呢，山河大地一切都是色。但是如果我们指的指的是生命，那么呢，生命是色受想行识，这个色指的就是色身了。色无我，这个我们这个色身呢，它是无我的。假如此色是我，此色就不会导致病恼啊，就不会说生病啊、麻烦啊、病痛啊，这些就不会发生了。如果是我的，那我就控制到吧，我们肯定叫他不要生病，对不对？不要给我添麻烦，对不对？啊，以色亦可得，因为我的色是这样，因为我的色不是这样。啊，让你可以要求自己呀、长得很帅啊，很漂亮啊，这些可以的。如果是我的，就自己要求他就好了嘛。然而朱比丘，因为色无我，所以色会导致病恼，以色亦不可得，因为我的色是这样，因为我的色不是这样。这个跟我们的四圣谛，等一下回到来，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先这个介绍一下这部经，因为这两部经呢，它有着密切的那种关系。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等一下再回去看它的连贯点。好。但是因为它是无我的，你不能这样子要求它，不能要它这样，要它不要那样。所以它是这个是佛陀从最粗浅的地方入门。等一下会讲到更深的部分了。佛陀从最粗浅的入门来讲解无我。这个是大家很简单可以讲的，就是我没有掌控力，所以它是无我的。如果是我的，我就有掌控力了。好，接下来讲受，受无我，看到我们的感受不是这样容易的。它也是，它会，如果它是我，它就不会惹麻烦了嘛，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说给我好受，不要让我难受，对不对？但是呢，它不是我的。不是我，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说，因为我的感受是多么好，多么好，因为我的感受不要不好，你控制不住，但是呢，过后我们会讲了，我们学佛，我们哪一些是我们可做的？我们没有绝对的控制，但是我们也可以明白，有种某种层次的，把握。那是怎么把握呢？那个是等下讲到缘起法的时候，讲到极圣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讲解怎么把握了。这个把握跟掌控跟主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佛陀讲的这里呢，我们因为它是无我的，所以你没办法主宰它，跟他讲要这样的那样。但是呢，过后我们在了解到这个色受想行识感受啊这些，它是缘起的，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在缘起里面呢，我们是有希望的，但这个希望跟主宰的是不同的，主宰是绝对的，以为我能够完全控制，这个是很多人的错见。但是呢，如果不然就是另一种宿命论，觉得你完全不能控制，那就认命，这也是另一种错见。完全能控制是一种错见，完全不能帮忙，帮不上忙，只能认命，但是宿命论那种是另一种错见。我们佛教要摆脱这两种错见，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个怎么样去面对生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往后讲到极圣地的时候，讲到缘起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呢，提升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宿命论的认命里面。也不是在那个自以为是的这个完全绝对的主宰里面，因为那不现实。我们是在我们的缘起的现象里面，那缘起现象里面，我们如何提升和把握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怎么借用这个控制不住的色受想行识，借用它来达到彼岸的去的呢？这个是往下一个课题。所以我们是这个佛陀的四圣谛是环环相扣的。环环相扣，所以过后我们看完了整个，我们前面的疑惑就会消除了。暂时我们把那个疑惑隔置，想无我，这个不是思想的想，这是 perception。所以一刹那的心事都是想，都有想的这个是我们的知觉比如说我们充满慈爱的时候，我们的想是不同的，是很明亮的，很清明，很自在的。但如果我们的心呢是比如说很多嗔恨心，其实这时你好像看到什么人都要伤害你，看到什么人都不顺眼，那个是因为想在起偏差了，扭曲了这个也是影响我们生命很多的，受跟想影响我们很多的，他们也是心所之一，等一下我们会讲心事心所 诸行无我，好，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诸行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是指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贪心所啊、嗔心所啊，那些都是属于诸行。等一下我们再讲。这是我们的心的其他的状态。其他的状态呢，包括你的正念啊，你的定的那个心的状态，这些都是属于诸行。那它是无我的，你不能告诉他我要这样要那样，没有。但是它完全不能掌控吗？它是不能绝对的掌控，不能主宰。但是我们能够帮得上忙吗？如果帮不上忙就谈不上修行了，那我们还修什么？对不对？当然是帮得上忙。那怎样帮？那也是在缘起的规律里帮的。在缘起的规律里帮，我们不会掉入宿命论，不完全盲目的认命。我们也要有些东西我们能做，有些东西我们一时之间做不来，因为它是在缘起的。所以了解这一点，了解这个规律呢，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提升我们的生命了。所以呢一样呢，佛陀也讲事无我，事是整体啦，心事心事跟心所的关系，等下我们可以讲解一下的。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受想行跟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等下我们可以讲一下。所以呢这个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色法是我们的身体状态，如果是指生命来说。所以呢这个是它也是无我的。这样子。好，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关键的，因为我们讲到苦嘛，对不对？我们讲到苦圣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佛陀这个苦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苦啊？好，我们看看，看看这个。接下来佛陀讲了刚才那个最粗浅的入门过后，佛陀开始讲了比较有深度的东西了。诸比丘，你们认为如何？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那我看的那个原文呢，当今玛尼的比高耶如邦尼章哇尼章哇底，尼章是恒常，尼章无常，尼章般的无常的。这个呢对于修行人都懂的。我们的身体呢，现在科学家也告诉了你，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是刹那之刹那间一直在变化。你以为它稳定，你看没有一样东西稳定的。你看这个电脑，一面前的电脑，这个麦克风，这些水杯啊、手机啊等等，你看的是稳稳的，没什么变道啊。其实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如果它完全没有变，它就不可能会坏掉。它只是它变得非常的快速，但是非常的细微，大家看不到。好，杨巴兰尼江卢冈瓦当苏冈瓦地卢冈班德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今天的课题了。当然我们也看下去了啊。杨巴兰尼江卢冈维巴那么南蛮卡兰卢当什么的巴西东，哎当妈妈哎说妈是哎说咪阿达地诺黑当班德，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好，我们先看这个，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到底它指的是什么？是我们表面的东西吗？表面的东西呢，比丘们是不会这样回答的。这时回答的比丘他们都是已经是出果圣者了，他们是有体证四圣地的。佛陀只是要把他们的心带向对四圣地更深一层、更高层次的这个体证。所以他们有体证圣地，他这个答案呢是毫不犹豫的。对于修过这个观禅懂法的人呢，这个答案是毫不犹豫的。但是从世间的人来讲，从表面的角度来讲，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他们可能会回答你，有些时候是苦的，有些时候是乐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生病，那生病产生了无常，那病已经好了，它是无常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无常是苦还是乐的，你肯定会说乐啊。比如说吃东西，你天天吃一样的你就厌了，那么那个厨师天天给你无常给你变换招，你就觉得乐了，对不对？那是在概念的层次讲解无常啊。那佛陀问这个时候呢，色是常还是无常，弟子们是明白的，佛陀指的色是什么，那是究竟法。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究竟法。好，那么呢这里讲的是那个究竟法了。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进去，因为这是有关系的苦的另一个层面。我们还会再回到来的。 所以他讲的是究竟法，究竟的层面呢，他只要是无常的那个现象，那个现象对于所有修观禅如实看真相的人呢，他不会说那个是乐的，他知道那是苦的，他知道那是苦的。所以这里指的不是表面的，当然好，当然后来讲，如果他无常变异，是否我们可以讲他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啊，这是不同的层面，我的，我们会产生我的，这是我们的这个贪爱的心的啊，贪爱的心的啊，我们讲这个是我，有些时候我们的慢心会浮现，也是所有的贪嗔痴都从这里来的，从一个我自以为我的就占有了嘛，那只是我你的慢心升起，那这我的自我那个错见就升起了。所以呢，这些就是所有的贪嗔痴，所有的苦因，其实都是来自你的真正去探索，它都是来自执着。再探索下去，其实执着什么呢？执着都是跟这个我有关的。所以佛陀是回到走进一个最根本的层面，去破除我们起造苦因的那个源头。那个源头你没有了解，那你当然不能解决问题啊。就像昨天呢，我一位同学问的，他讲要去帮别人，那人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做不到啊。为什么会知道做不到呢？其实呢，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深入最深的层次去修。所以呢，其实那些苦因其实是没有放掉，那个抓取还在。所以理论是理论因为没有如实的体证，那只是理论，只是思所成慧，最多也是思所成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还没有达到禅所成慧的效果的程度，所以自然的他的那个问题就不能根除了。所以很容易明白，如果你懂了这个佛陀的教法，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能实践，那有些东西实践到某个程度我们就看到了瓶颈。瓶颈究竟在哪里呢？其实是跟我们体证的层次有的极限有关系的。好，受是受佛陀也是一样的对待，受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他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一样呢，想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佛陀是一个一个走的。其实呢，其实这个就是禅修指示的，引导他们在有定，这些他们有定力的，引导他们去看这些现象所以佛陀在讲一高一个讲，因为你看的时候，你在修观察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一个看然后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佛陀面前呢，听法跟我们讲法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许多修学人都有回忆在佛陀面前听法那个定力会很深，因为佛陀的那个摄受力很强大，然后再加上那个弟子们的过去的波罗蜜很强，有很好的那个过去的修行的底子，所以遇到佛陀的时候那个底子翻起来，所以佛陀讲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到佛陀在讲的那个东西想这个受色受想行识都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很容易完全可以感知佛陀讲的是什么对他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是苦的住心也是苦的。所以我们感受快的感受去了，人们会觉得是乐的，但是呢，在究竟法来讲呢，好的感受坏的感受它刹那生灭，那个现象是苦的一种压迫性，它是一种压迫性，排山倒海而来，你根本挡不住，你没办法叫停它。所以不管是乐受生灭，还是苦受的生灭，还是不苦不乐受的生灭想也好是也好，它都是苦的。所以呢，底比丘们给的回答就非常的标准的。好，那现在来到一个对于这个苦的那个更深一层的了解了。我们讲苦，无取蕴是苦嘛，对不对？无取蕴就是佛陀，你看到佛陀这一部经他用的是无取蕴的方法，在别部经呢他又用别的方法了，也是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的方法这一部经佛陀用无取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几种方法来看生命的真相的，你可以从这里入门，也可以从那里入门但是它的根本是一样的，根本就要看它的究竟真相，无常苦和无我。好，我们看到接下来，今天看到吗？这是第三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很粗浅的如果这个是我，它就不会导致病恼所以这个讲色受想行识。第二个层次讲的更深，讲的无常苦无我，因为无常而苦，苦而无我 啊，所以呢，色受想行识都是这样的。这是第三个层次的，更细微了。我们看看巴利文呢，佛陀怎么讲。达斯玛迪亚比高耶扬金介入邦阿迪达阿那个达，它是阿迪达过去阿那个达，这是连接字了，阿迪达和阿那个达，那个达是未来，巴朱班纳现在，阿加当内在，巴希达外在，欧拉尔嘎出苏古玛，又希纳低劣，巴尼达尊贵的高贵的，努瑞三迪耶瓦，远和近，所以呢，这里就是一个层面呢。三邦如邦呢，当妈妈呢，说哈玛斯比那没说阿达底，哎，我们当亚达布当什么班亚亚达达邦？我们看看那个，中文呢？因此，朱比丘，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胜、远或近之色，这里几个，一过去、现未来三个了，内外就五了，粗细就七了。劣胜就九了，远和近就十一了，十一个层面的角度来看色啊，这个色呢，啊，刚才我们讲色受想行识嘛，如果讲色受想行识，色当然也包括浊子啊，白云啊，然后星星啊，太阳啊，都包括。但是呢，在当我们讲五蕴的时候呢，这个色是指色身，我们这个身体。好，十一个层面看它，不只要看现在的，要看过去的，因为觉得很特别。过去的要看，过去怎么看啊？这个是要修行用心才可以看到，过去可以看到。如果过去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你过去世是什么，佛也没办法说你过去世是什么啊。未来如果看不到，那么燃灯佛也没办法给那个佛给那个妙那个菩萨受记说你未来一定会成佛。过去是看得到的，未来是看得到的。过去是已经发生的记录，未来是还没发生的投射 projection。 过去不能改，未来还可以改，这还可以改，通过改什么？改我们的现在。所以呢，很特别的，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啊！现在科学家正在研究什么时空旅行啊，这回到过去未来啊，这些东西人家在探索，科学家都没有还没有否都觉得这个是很奥妙的，怎样穿越那穿越过去穿越未来，但是在我们这是他们讲的了跟我们佛教的是有差距的，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来说呢过去的色受想行识，未来的色受想行识是可以如实自见的，如实看到的。好，内在是自己咯，先要着重内在。还有外在，因为什么要看外在？因为你想要外在你看不透彻，你就乱乱抓起，也是惹来很多的苦的啊。当然还有粗细劣胜远近，这个在阿毗达摩的时候我们在就可以明白这个色法它有粗的有细的有劣的有胜的有远的有近的。所以这样子涵盖的话呢，基本上整个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涵盖进去了。所以这样子看有什么好处？而且要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有没有发现吗？以正慧如实测见，是不是似曾相识？跟昨晚讲的是不是一样？亚他不当什么般若耶达达邦，阿瓦梅当亚他不当什么般若耶达达邦。昨天我们讲的是亚他不当亚那达三郎，对不对？如实自见，跟这个一样的。看佛陀用不同的表达，不同的词汇。但是呢讲的都是这样，如实以正慧就是智嘛，对不对？如实就是如实嘛，测见就是看见嘛，所以如实自见跟这个以正慧如实测见是一样的，它指的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想象的，是如实的照到的。好，然后为了照到到底要产生什么作用呢？因为真相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看清这是真相呢，我们就不会迷惑。人们迷惑造苦因是因为不了解，以为这个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我们自己苦为什么会那么苦？因为你抓住那个苦，这个苦是我的苦，是我在苦啊，我的自我。所以这样子想下去呢，我们的那个贪爱和傲慢和我慢和还有这个错见和我见，造成了我们呢很苦啊，很苦。所以佛陀要我们看透这个苦，其实要让我们摆脱不再苦，这是一点。好， 好，接下来我们看感受也是如此。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列圣、远或近之受，当如此以正会如实测见一切受，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列圣、远或近之想，当如此以正会如实测见一切想，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列圣、远或近之行，当如此以正会如实测见一切行，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列圣、远或近之事，当如此以正会如实测见一切事，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好，看到这个有什么力量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很神奇的力量，它是科学原理就讲出来了。佛陀在《转法轮经》跟《无我相经》就把这个证悟的科学原理告诉了我们。它的方法是如实自见，或者是以正慧如实测见。那么呢，看的是什么？对象是什么？对象是我们的生命的生命和色受想行识。那哪一个层面？内内外外，过去、现在、未来，出息、列圣、远近，啊，要看到完，啊，好。所以看了过后起什么作用呢？那我们看啊，我们看巴利文。Evam pasang bikaya sutwa arya sawako rupas mimbi nimindati vedana yapi nimindati sanya yapi nimindati sankara supi nimindati.Vinyanas mimpi nimindati, niminda virajati, viraga vimuchati, vimutasmin umutamiti nyanang hoti, kina jati usam brahmacaran katang karnia napara itatayati pajana titi. 好，这个就是整个 formula 就在这里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formula, 这个方程式呢，你可以在经里面呢，你看了上百上千次的。啊，所以这个佛陀一再的重复这个 formula, 你看着。好，我们看中文。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啊，如此如实自见后了啊，多闻圣弟子厌离色、厌离受、厌离想、厌离诸行、厌离识，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又解脱智，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啊，这什么意思呢？它原理就是让你能够放这个厌离，其实是你那这个是呢，我们翻译起来是很无奈的。你宾达，你宾达是动词，你宾达是那个厌离名词，厌离这个厌离呢，我们从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回归巴黎，因为我们翻译来讲它非常难翻译的，你不用厌离，你又找不到别的字眼了。其实呢，这个厌离呢，一般呢，我们厌离讨厌一样东西，我们是嗔恨心的，是排斥的。这个呢是放掉，这个呢，这个厌离是来自内心，因为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景象端有一条蛇啊，我们就要把它啊，因为危险，我们要把它丢掉啊。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厌离呢，其实不是叫你去怎么去它是一种自在体验过厌离心的人都知道，厌离心其实是一种释放、解放内心的束缚。你长期被束缚住了，你不知道你被束缚，突然间你放掉了啊！我终于找到可以放掉它了，看透它了，可以放掉它啊！这个是让一个苦，长期让你苦、让你为它折腾的那个东西，那你厌离了，其实是因为看透你一厌离，你是放掉这个长期折腾着我们生命的那个东西。好，其实呢，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因为没看清楚色受想行识，所以我们长期被他折腾。我们不是他的主人，我们是他的奴隶，所以才会被折腾。现在我们如果通过看清色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看到他是无常苦无我的。看到他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像你长期去抓，你以为你要抓那个云，其实你就抓不到，结果一直为抓不到而苦。现在你放了，你终于认了，这个云不是给你抓的。这是一个很粗劣的比喻，不是最好的比喻啊，但是给大家一点感觉。那你不抓，你放掉啊，我不要抓了，这个本来就不可抓的。 那么呢，其实心是不是一种解放啊？如果我们把一个不可抓的东西，我们还苦苦抓着它，我们才会苦啊，就是求不得啊，对不对？但是呢，你看透了它，哦，这个是，这是伤害我的，这个是让我迷惑的，那你放掉它，因为厌离放掉，因厌离而离染，因为你放掉了，其实因为抓住而升起的很多贪嗔痴啊、妒忌啊、傲慢啊，就是抓住才会升起这样的烦恼嘛。那你一厌离，它就离染了嘛，这种状态就没有了吧？啊，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啊！你这个东西，这个离污染，污染的其中一种污染也是欲啊，你解脱了，放掉，因解脱而有解脱智啊，到最后的解脱是生已尽，就是不再投生了，梵行已立。作为一个修行人，你的修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也就是已经圆满了你这个证悟了，你就圆满了你这个修行生命。梵行应做已做，就该做的任务你做了，再无后有了，没有什么再也没有下一个未来的再投生了啊，不再投生，就不再轮回，不再受苦了，那是永恒的快乐，不生不灭的涅槃啊。但这个快乐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那种快乐。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等一下我们就看，就慢慢这样子整体看下来，你就开始有连贯的道了啊！到底这个苦圣地、极圣地，这里苦，这里还有讲到方法了。但我们如何，我们全部就很容易看在一起了，就很容易明白。暂时我们如果还有不明白的，我们暂时搁置一下，暂时搁置一下，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才能够好好的了解的。好，在大念处经里面呢。大念处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四圣地的解说，佛陀在大念处经我们知道大念处经马萨迪巴塔纳苏达，它是一个修行的经，这是一种禅修指示，直接跟你讲怎么修怎么修的。所以在这个经里呢，佛陀讲这个四圣地呢这个手法呢又不一样，佛陀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手法讲四圣地的好，那么这个大念处经你知道吗？四念处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对不对？观身有15个部分，15个部分呢。然后观受就是一品，观心一品，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观法，观法也有5个部分，这个五盖，观五盖一种，观五蕴，观那个舌处，然后呢再观那个气觉知，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第五个部分，观法的第五个部分就是观四圣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修行的经，佛陀讲怎么讲四圣地。再者，诸比丘，比丘依四圣地而安住于观法为法。诸比丘，比丘如何依四圣地而安住于观法为法呢？这是讲依四圣地而修行了。再者，比丘如实的了知这是苦，如实的了知这是什么意思？看那个巴利文亚他不当，记得吗？亚他不当就是一直都是如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一个是如实自见，一个是以正慧如实测见，都是如实。如实就是没有增、没有加、没有减、没有想象的空间，是怎样就是怎样巴加那地就是了知，这里了知其实也是自见就是你有智慧才可以了知的，你有智慧你去看才会了知的，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自见。如实了知跟如实之间其实是指的是一样的。好，如实的了知这是苦，如实的了知这是苦的原因，如实的了知这是苦的熄灭，如实的了知这是导致苦灭的修行。好，那我们看看佛陀这个苦圣地的解说。诸比丘，何谓苦圣地？生是苦，老是苦这里还没有讲病，因为这里呢苦后面还有讲别的，就讲到病了所以呢这个就不需要再讲病就不重叠了。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是苦，怨憎会是苦跟不喜欢的在一起，爱别离是苦，这个都已经讲过的。求不得苦，要得不到也是苦，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佛陀总会来到这个无取蕴的。 色受想行识。好，什么是生呢？啊，投生啊，产生啊，诞生啊，助运的获得，就是得到这个色受想行识啊。所以呢，这个叫做生。所以助运的获得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入母胎的时候就是了。好，什么是老呢？啊，大家都知道了，很容易看到牙齿掉啊，头发寿命减啊，等等呢，很容易明白。什么是死呢？这个也很容易明白啊。但是其实呢，在佛教里面，现在科学界的死的了解又不一样呢，跟我们佛教了解有点不一样的。医学界的了解呢，以前是讲心脏停，后来讲是脑死亡才叫做死。其实呢，心脏停、脑死亡都未必是死。在我们佛教里面呢，你看他是讲得很清楚的。世事解体消失，命中诸运的分离，身体的舍去，命根的毁坏啊，这个是后面这句是最标准的。命根的毁坏是指我们的身体，每一个身体都是由数不尽的这个色聚组合而成的。色聚伽拉巴最小的单位，不能再破解的那个最小的单位叫伽拉巴。那么呢，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如果是业产生的，它有命根的啊，一种我们的一个最小的单位里面，在我们阿毗达摩里面呢，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那么如果是业生的，它还有一种叫命根啊，这个命根的毁坏。那么身体的是这样，精神呢，我们的心里面也有命根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到这个命根。所以这个命根毁坏啊，就叫做死。所以呢，脑死亡也未必是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小心啊，一个人脑死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不鼓励去管鱼子在哪个阶段，除非你确定他真的是死了投生了，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能力确定的话呢，那其实有些时候呢，那个人还没死，我们对他动手，我们就有灾难。这个我们佛教的死亡的概念非常清楚。命根的毁坏，心事的熄灭，主运的分离。好，我们继续谈下去了。愁，对了，忧伤啊，这些大家都懂的了啊。悲啊，都是不同的层次啊，大悲的哭啊，哭泣啊，悲叹啊，哭啊。这里指的苦呢，是指身体的了，身体的不好受。忧啊，也是一样啊，不同层次的，那精神的痛苦。恼，大家都知道，那不同层次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啊。然后怨憎会是苦，在这里任何人有了不想要的、讨厌的、不愉快的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和法尘。色是对眼睛的，而声色对耳朵的，难听声我们不爱听，香嗅到不好的我们不爱，味尝到不好的我们不爱，接触到不好的我们不爱，法我们的心知道不好的我们不爱。所以呢，或者任何人遭遇到希望他不幸、希望他不利、希望他不舒服、希望他不平安的人啊，跟这些对自己不利的人在一起，我们都会觉得怨憎会是很苦啊。你不喜欢跟他相处，但是你就避不开，苦啊。下一个，什么是爱别离苦呢？在这里，任何人有想要的、喜爱的、愉快的色身香味触法，或者遇到希望他幸福、希望他得利、希望他舒服，爱祝福我们、爱我们的啊亲人啊、朋友啊等等啊，然后呢，我们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如果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苦了啊，他离开了啊，生离死别啊，我们都会觉得苦的。这是因为什么什么呢？因为我们来抓取，求不得苦，要但是得不到，这样。比如说你说我不要再轮回，但是你得不到，这是求不得的，好，接下来老啊，在病啊也讲到啊。叫我不要生病啊，这些也都是求不得的，求不得的。你要，但是他不如你所愿，就求不得了。好，接下来呢，简言之，无取运是苦啊。你看啦，经还是在讲，那无取运是苦。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三部经都在讲无取运是苦的，对不对？转法轮经、无我相经，还有这个大念处经，都是在讲这个。好，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叫深入了解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明白了。好，现在有些东西来没有给大家翻译，但是大家应该看得懂一点。苦 这里呢，你看啊，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我们一看就知道大家都同意那叫做苦的，这种叫什么 ？Dukkha Dukkha 苦苦，嗯，就是生老病死啊，这些苦啊，都是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是苦的。坏苦 Vibhavanamma Dukkha， 嗯，啊，这个是，即使是你现在感到很快乐，但是它是一种坏苦，因为它会变，会消失，它是无常的，会过去，因缘和合。你就感到快乐，因缘那个快乐的因缘坏灭了，没有了，它就坏了，所以这是一种苦啊，这是一种苦，即使在好景里面也潜藏着这种苦。好，接下来就是行苦啊，当我们讲无取因是苦啊，讲了这根本现象啊，不刹那生灭的现象，那种叫做行苦了。所以苦苦是一看就知道的，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个就是苦的。坏苦呢，就是要有一点智慧才懂。啊，就是说它会变化，你得到好的你会变化。行苦呢，其实刹那生灭，这个一切的生命，一切现象都是这样子的。一切生命的现象呢都有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点。好，那行苦呢，你要了解行苦，你要了解一些这个无取蕴，看得透彻你才会知道的。好，那我们刚才讲色受想行识嘛，先让我们看看色是指什么。色是指什么啊？28种色法。刚才没听到师父跟你们讲这个什么卡拉巴和色聚，就是我们的色法。我们身体呢，其实山河大地跟我们身体一样，都有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啊。在我们这个是修行，要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要看的，它就是比原子还小的单位，就是卡拉巴。然后呢，它有这些元素：地、水、火、风啊，这个特征。地、水、火、风，地是指那种固体状态，水是指它的凝结状态，流动状态，水是，所以在固体里面也有水的，有地，有水，有火，还有温度嘛，温度冷跟热就是火嘛，温度，风界它有那个支撑嘛，支撑的，还有那推动的力量，所以呢，其实任何一个最小的单位，原子啊，什么子，它都有这个地水火风的，它是分不开的，水也是有地水火风的，火也是有地水火风的，你可以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讲的是元素了，火也是有它的水界的，它的那个色聚里面也有的，也有它的风界的，只是说呢，整体来讲，如果是那个火很大，那你就看到那个火的特征特别明显，水的作用特别大，你就看到好像水的特征特别明显。其实每一个单位里面呢，都有地水火风。好。什么是净色呢？看来我们的眼只有这个眼净色，只有在眼睛里面才有的，其他身体就没有了。这是一种呢，我们一个色聚里面的它一种成分，那种像晶莹的一种成分，它是给感光的。可能就是 retina 里面的一些东西吧，它的感光可以感光，所以你的光进来什么光它会感光。如果它有缺陷，它可能就色盲；再有缺陷，它可能就盲了。这个是眼睛色，这是业产生的啦，我们的业会带来给我们的。耳朵感声音的，对声音的波动有感知，它也是一种晶莹体这样子的现象，在我们的色聚里面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讲的色法。鼻镜色它是可以感那个香味香的，舌镜色感味的，然后呢身镜色呢是感触的，感触的。好，那么镜色是外在的，色颜色。颜色本身就是一种，所以每一个小单位呢，它都有这个色彩的，色、声、香、味，那触是涵盖地、火、风，这所以就不重复了，所以女根色，一个人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一看这个人，哎，这个是女的，一看呢很强啊，她的女根色很强啊，一看是不是？就算你没有看她的脸，你是看那个手，你就感觉哎，这个是女人的手。其实呢，还是在最小的单位里面有一种卡拉巴，还就是这个女根色，男性的男根色，这个跟每全身都有的，从眼睛、从头发，全部都有的，都有这个，根色，绝大部分的地方有，绝大的地方有，好，心所依处，这个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住的， 在心脏这个部位啦，那么这个心所一处呢，它不是那个心脏，是心脏里的根据著书里面讲，是心脏里的血，血。当然，现在他们心脏移植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没有去研究这个。然后命根色啊，这里讲命根了，这个命根呢，就是刚才讲的命根呢，有身的命根跟心的命根，食色食住营养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社区每一个小小的单位里面，它一定有这个滋养它的那个东西，这个叫食宿了，好。当然还有十种不完成色啦，为什么？这个就是不，这种东西是根据前面而有的。那我们叫空界、身表、仪表，这个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没有时间一个讲。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色业性，色聚集，色相续，生住灭了，成等等，是老性，是无常性。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一个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28种色法呢，我们可以了解，才可以叫做了解什么是色法。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对这个色法的认识，要对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系列、胜、远或近的这个色法了解啊，就是只要了解到这种层次啊，那他就觉得哇，这很科学，或者是很深奥啊。要怎么做呢？当我们讲道圣地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讲怎样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现象，为什么要看到？刚才讲了，对不对？你没有看到透彻，你可能会觉得无常是有苦有乐的，但是你看到究竟真相的时候呢，它就是苦的。那你就看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究竟真相。为什么要看到啊？为了让我们能够厌离，因为这个厌离是假不来的。你不是说你讨厌讨厌它是假不来的，你要真正看到它没有东西可抓，那个心呢，自然的、自在的放开，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这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刚昨天你们讲的，我那个人讲，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所以你才会有知道做不到的。如果你真的修行修到看到这个效果的话呢，你是达到，是可以做到的，可以提升。好。刚才我不是讲了还有受想行，对不对？好，我们看52种心所，这涵盖了受想行。但是五蕴法里面呢，这个受跟想特别标出来。我们看我们的心，心所是什么呢？心所是心的状态。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心所跟心是什么关系？那水跟水的状态是什么关系？像比如说水，有时你放在杯子里，它就是在杯子的形状里，对吧？你倒在碟子里，它就摊开去，然后你跟它丢进大海，它就跟那个波浪一起，它就成了浪，对不对？你蒸发它就成了水蒸气，那水都是水，但是它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心所其实是心的状态，它跟心是分不开的。你不可能说有心所没有心，有心没有心所，不能，绝对不能分。再明白这道理吧，一样的状态。好，13种同一座心所，其偏一座心所有触、有受、有想。受想是被我们在五蕴法里面把它拉出来讲了，因为它是影响我们的心很大的一个成分。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标出来特别的拿来讲了。所以如果要讲这样子，那么受想行是受想行，那行是什么？那行当然就是减掉受跟想。那剩下来的，所以我们讲这个行，诸行，这个行就是指50个心所。在佛教里面，行有很多意思的，在不同的时候它指不同的东西的。当我们讲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这时讲的那个行呢，是涵盖山河大地一切，有情无情，有生命没生命的一切都是属于行，生灭的因缘和合的都叫做行。但是如果在讲色受想行识里面讲行的时候呢，它那个行是指52个心所减去受跟想，还有一境性。一境性是什么？我们修定，定力的那个心所就是一境性。所以你没有看到定心所，其实定心所就是一境性，就是定心所。明命根，记得吗？我们的那个色法有一种叫命根，滋养那个色法的那个是命根。那么滋养我们的这个心的状态，那个心的存在它是需要有一股力量去维持着它的，这个力量叫命根。 啊，所以两人死了过后，这两种命跟着灭啊，两种命跟着灭。作意，作意就是我们的 attention， 对世界的注意。所以呢，这个七种偏一切心，就是所有的心都一定有这七种的，所以叫做偏一切心。不管是善心、恶心，什么心它都有这个心。然后呢，杂心啊，为什么讲同一些心所呢？就是善心、恶心都可以有它。但是偏一些心是一定有它，杂心是有时有它，有时没有它。啊，寻思，好，这时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啦。啊，寻思心的导向目标的那个成分，是贴在融在那个目标。这个你修观禅，特别在，特别是你至少修到定的时候，以后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圣解是这样做决定的那个确定的那种心态，精进，喜还有欲。这个欲呢，也可以是善，可以恶的，它可以跟善心在一起，跟恶心在一起的，啊，这个欲是要，你要做一样东西都有欲的，啊，你要来听法，很清净的，你要做布施，啊，你要修禅呢，都有这个欲，啊，但是你要去做坏事也是有欲，啊，但是呢，做坏事的欲呢，有些时候呢，可能有它有贪的，啊，还有贪的，嗯，好，我们再看呢，十四种不善心所，就是坏心才有的，好心没有的。那么四种偏一切不善心啊，痴啊，无惭无愧啊。通常我们善心是会有惭愧心的，惭是什么？惭是就是不好意思，shame 啊，不好意思，这个是羞耻的事。有智慧的人不做这种事，我就不要做。但是无惭就是 no shame 啊，这样没有羞耻心。愧是有那个畏惧心，无愧就是不怕了，不怕死啊，明知道你知道愧有。那个怕呢，可以说这种怕是好的怕，就是说我做不好，人家可能对我报复啊，因果可能我要受因果受果报啊，国家政府可能处罚你啊，法律处罚你，所以这个就是会升起愧心，不敢去做坏事。但是无愧就是胆大包天了啊，就敢做了，这个就是无愧啊。所以做一切不善的心都有的啊，成人不一样而已，都有无惭无愧调举善乱的，它是善乱的一种状态。嗯，好，那么贪心才有的，贪因、贪邪见跟慢心，这个都是属于贪主的。嗔主的是嗔恨啊，这个是嫉妒忌，谦，谦是吝啬，吝啬啊，恶作是一种懊悔啊，做错事情感到懊悔。该做的没有做也感到懊悔，哎呀，我没做，我该做我没做，懊悔。嗯，然后呢，这种是两种有形啊，昏沉睡眠啊，这个一般人分不清了啊，一个是指心事的那个惰性，一个是心所的惰性。痴因啊，这个是疑惑，纯粹那个疑惑，这个疑跟我们那种智慧的疑到底去寻找这个对不对啊，我去找，那是不一样的。智慧的疑呢，它是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的，我就疑，然后就去找答案，那是智慧的。这种痴因呢，是傻傻笨笨的，就是也不知道也不决定也没有把握，就是心里像我们讲像广公这样了就是你就是疑了就是迷惑了，但是就没有什么确定了这种疑不是智慧的疑佛陀讲在经里有讲到有智慧的疑是好的，因为它帮助你去寻找答案，但这个疑没有的好。好，来我们看看25种美心所，美心所是比较多的。19种边一切美心，就是只要是好的心都一定有它。这好的心一定有它，美丽的心一定有它。信心，念是正念的心，惭愧无贪无嗔。中舍性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心里面一种平衡。一种平衡。然后呢，身清安，这个身不是指身体。我们都讲的这是心所，对不对？它不可能是指身体啊，这身清安是指心所的清安，心清安是心事的清安啊，所以通常这个都是一起来的啦，所以叫做一对。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心清快，身柔软心柔软，身色业 adaptability 灵活性，色业练达性是 proficiency， 那个心很有能力，很有能力。然后正直，所以看到这里六双，这个对我们的善心的力量很重要，特别是修禅的人呢很重要。好，正语、正业、正命，然后呢，悲悯、随喜、慧根。好，那么呢，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会是苦？有好有不好，为什么会叫做苦？它是究竟法， 就是这个这里就已经涵盖了，当你看了这52种心所，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受想行，对不对？不然你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可以看到生命的那个行苦？我们讲苦有三种嘛，苦苦、坏苦、行苦，对不对？那你如果行苦，你要知道行苦，你一定要看到这个真相的。你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行苦的，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你要，所以我们讲五取蕴是苦，我们讲苦圣地，五取蕴是苦。那你现在开始要走进，知道什么是五取蕴色。我们刚才讲了28种色法，受这里讲了52个心所里面有了，想50个心所的其中一个，行里面的50个心所，所以我们已经涵盖了4个蕴。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一个了，那心事。心事有80种或者121种，这个是跟这个分类呢是跟证悟的层次有关系啊。我们不要走进细节，只是给大家知道心事有很多种啊，很多种，但是呢都是叫做事。所以但是它伴随着心所而来，那个心所也决定了这个事的种类，它是哪一种，是贪的心、嗔心、痴心啊，无因心、美心，那这个我们没时间讲了，今天我们就带过去，只是给大家知道色受想行识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好，那知道了这个过后，我们就可以怎么去修它了，对不对？啊，这修行呢，这个朝往正悟，你看了，你一定要走过这关的。你看了，我们这个一直在用，我们这个图表我们会一直在重复的用着。你看了。第一个是什么？戒清净，对不对？啊，我们第一个朝往正悟，要跳出生死轮回，要成佛，都逃不了，都一定要走过这个过程的。所以戒清净，先要有自己有美德，戒，坏的不要做，好的要培养等等，这里很多种类了，居士有五戒、8戒，就，在缅甸有9戒，中类的10戒等等，戒尼的戒，沙弥的戒等等，接下来呢，戒在上是心清净啊，心清净其实是定力啊，是定。所以通过这个修行，不同的这里啊，不同种类的，这是我们的修禅体系了。在帕奥禅师带领之下，根据清净道论，根据经典种种的修法啊，通过这个修行呢，你可以体证十遍啊、八定啊，到非想非非想。然后做如何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地，定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这是到心清净。所以心清净其实就是定，戒清净就是戒，所以心清净就是定啊，这两个是定。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这全部是会的。所以我们看看那个会的内容是什么，它不是一般的。所以我们看呢，见清净，见清净要达到的是什么呢？明色现定智。其实明是什么？色是什么？色是色法嘛，对吧？明是什么？受想行识就是明。所以精神现象就是明，不是名字的明，受想行识就是明，精神现象。明色要能够分辨什么是色法，什么是明法，什么是色，什么是受想行识。这样明白。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究竟真相，通过你的定力的那个智慧之光能够照到这个身体啊，你就知道设法了，照到那个心里面的成分，心跟心所了，那你基本上呢就达到这个见清净。因为你从一个概念的世界啊，你是男人啊，是女人啊，这个也是一个真相，不是说不是，但这个叫做世俗地，三摩地世俗的真相，三摩地萨迦。我们现在走进见清净，是从萨摩地萨迦世俗地走进圣义地，走进究竟法，这个是巴罗玛达萨迦。在概念上来讲呢，是有男人有女人啊，有好人坏人，但是在究竟上来讲，它就是 elements， 它就是 elements， 所以这个就是究竟法。所以你这时呢，我们通过修行，我们可以知道概念的真相跟究竟的真相，这两者要知道，你才会活得好。但是世间的人只知道一种真相，所以他们没有看到苦圣地，没有看到色受想行识。所以这个见清净其实就是看到苦圣地的才达到入门。当然苦圣地可以更深的去了解，但是到见清净的时候你开始认识什么是苦圣地。不然你只是知道苦苦，只知道一点坏苦， 那这是表面的看到。那见清净呢，是让你看到深一层的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四圣谛，这个见清净就是让你第一次知道，深入的知道什么是苦圣谛。看到吗？它这个环环相扣，和不同的经文呢，它都有环环相扣的。好，接下来呢，你有了这个基础，你要迈向更高一个层次，你想要知道极圣谛，这个是度一清净的范围了。然后呢，从苦圣谛跟极圣谛之后，你就可以开发其他的智慧，观禅的智慧啊，朝往正悟。所以为什么四圣谛很重要？为什么佛教里面一而再的重复四圣谛？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个四圣谛，你基本上这条清净你走不下去，你只能够修戒啊，戒清净，只能够修心清净，修定，但是慧修不起来。那你要修慧，你一定要认清什么是苦圣谛跟极圣谛，极圣谛就是度一清净所要达到的那个层次。那有了这个基础，你才可以开发更多的智慧，无常苦无我，放掉烦恼。所以可以看到吗？看到那个我们佛陀的讲的法其实是环环相扣，这个跟这个是连贯在一起的，这个跟这个连贯在一起的。所以如实自见四圣谛，你就是最终你要看到什么是这些究竟真相，心事、心说跟色法。好，有什么疑问吗？针对这个苦圣谛的有吗？好，如果没有，我们继续下去其实呢，还可以从另一个层次来看待生命。三十一戒，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这么说的？他说：“我也不在乎天上，我只是要活着一个人，好好的活啊，我比较早现在，我享受做人。”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不了解，不了解，你不了解生命。有些人讲轮回不可怕。因为他想的轮回是他现在的生命，可能还活着还不错，是这样子。也有人说，我们人呢，就是弱肉强食的嘛，这个世界，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照人的规律去活就好了。他讲这是自然。有人跟师父讲，师父，我们在活出自然，自然。但是呢，他们不懂，这些自然呢，也是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今天讲讲这个不同层次的自然，好不好？好，我们看我们在哪里？我们从底下开始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人，对吧？第五的，对不对？在我们下面有什么？其实蛮低的嘞，你看，蛮低的嘞，对不对？三十一界里面最下的是地狱，对不对？地狱。接下来畜生，然后恶鬼、阿修罗，这是我们叫做四个恶道，四个苦界。恶趣地，寿命不确定，人的寿命也不确定，跟有些时候有些时代很长，有些时代很短。然后呢，欲，我们这个都叫做欲界，是一个欲界地，苦界的都是欲界。然后呢，接下来人跟六个天界，六个欲界天啊，都是啊，33天啊，你看来的寿命是比较长，1000天年啊。四大王天500，夜魔天2000，兜率天4000，化乐天8000，桃花自在天16000，年天年不是人间的年，天年，天上的年是更长的，天年是更长的。这个时间概念在佛教要讲的很特别，现在科学家还在研究时间概念，他们觉得时间概念开始不一样。其实我们佛教很早就讲时间概念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好像是四大王天的天，一天我们人间50年。倒立天的一天我们人间100年。夜魔天的一天我们人间200年。兜率天的一天我们人间400年。所以佛入灭了多久？2000多年。对不对？4728。还没有到7天。4624。现在是2600多年嘛，就是才在，如果是兜率天的天神来讲，好像才过了6天多，佛陀入灭才过了6天多。但是对我们来讲已经2000多年了。这是一个时间概念。这时间概念其实是跟 frequency 有关系的了。跟我们的那个生灭的情况有关系的。好，梵天就更久更久了。 是吧，中介啊，半中介啊，这个是很多的概念啦、啊。这概念其实老曹坦白说师傅从来没有用心去研究的。因为它是很多很多多少个零多少个零，一个一前面有后面多少个零，这个是很对我来讲那是都是天文数字。算了算了就不理他了。总之就是很漫长。寿命最长的是飞翔飞飞翔处，嗯，多少个大气，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这三十一切呢，嗯，它是可以上下的。我们的生命只要没有解脱，你上到最高飞翔飞飞翔，你都可能掉下来的。加上我们有一个同修，师父以前有一个我们这个同修，现在还是有教禅的一个禅师，他有讲过，他其实呢，他曾经在飞翔飞飞翔天处待一个很久的，然后下来，然后呢，结果呢。因为过去的恶业，在他还没进入飞翔飞飞翔天以前，他曾经造过一个恶业啊。为了那个恶业啊，他害怕啊，他害怕，他觉得这个恶业不好。其实那个恶业是他的皇后给他搞惨了，你知道吧？可能在不适当有那种关系的时候，那个国王的欲望太强，强行，结果那个皇后就死掉了，死掉他就很懊悔。很懊悔，然后呢，我还就快点跑去修行，王位也不要了，跑去修行。所以因为修得好，后来投身了飞翔，飞飞翔，寿命非常的长，长了后来下来，下了第一点的天梵天界啊，再下了欲界，后来有一次，他的两世以前还是在地狱。所以啊，不管你上了多高，最高你都可以掉到地狱去，从飞翔，飞飞翔可以掉到地狱去，因为还没解脱。只要还没有解脱，这种风险永远都在啊。那么呢，它是在这个界里面的不同的界有不同的自然。第一的界，它的自然是什么？它的自然就是受苦，它没有别的可能。第一就是从头开始到结束都是苦的，没有一刻而不苦的。所以这个地狱的自然，畜生的自然是什么？遗失跟没有安全感啊，这是他们的自然，弱肉强食是他们自然，对不对？恶鬼道鬼界，恶饥饿是他的自然。阿修罗界他的自然是什么？就是很容易起嗔恨心，他整个世界都是嗔恨。其实离我们不远，离我们不远呢，这是一个重叠的时间。恶鬼界和阿修罗界离我们并不远，有些远一点，有些不远。好，人就知道了，大家都明白，人是乐的还是苦的？苦啊、哦，也是人讲有乐，也是讲有苦，有乐，苦乐参半，对不对？这有苦有乐了啊。其实呢，我们佛教里面把人间归纳成有苦有乐的一个界。然后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夜魔天，这些都是有乐的啊。但是比如说四大王天、三十天还有打仗的，跟阿修罗还是打仗啊，这还有打仗。但是呢，在上下斗率天就没有听说有打仗的事了，还没记载。花乐天、桃花自在天，那种是天天在制造东西享乐，这样子。好，但是这些都是有男性跟女性，有阴有阳，这个雄和雌。那么到了初禅天就没有了，没有性别了，就没有性别了，也不用吃东西，你就不用吃，就不用拉了，其他的还要吃，还要补充，补充能量，补充能量。但是到了初禅，它是禅悦为食，它是不需要补充什么能量，不需要补充。然后禅呢，在三禅四禅，这多好。越上的他越单纯，越容易快乐啊，越上越单纯。好，那么呢，在我们如果了解到这是我们的可能性，那我们其实是有选择权。人很特别，像比如说第一阿修罗、恶鬼、畜生，他们是没有办法入到禅定，他们那个心，他的那个投身的种子是入不了，他要换一个生命，有一天投身做人，有慧根才可以，没有慧根就做不到了。所以呢，人很特别。人可以在人间，你可以，如果你有慧根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心修到飞翔飞飞翔定，那么你就可以知道飞翔飞飞翔的那种快乐是怎么样的一种宁静祥和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临终的时候还能够守住这个飞翔飞飞翔，你可以投身飞翔飞飞翔天啊。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更高层次的自然是更好的，但是这种好只要还没有解脱，它还是会轮转，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娑婆世界，你要了解三十一界。不了解三十一界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只自己只懂得人、啊、就很像很自信的说啊，我很享受我做人啊，人极好极好啊，怎么样、啊、他不懂、啊、其实苦还没找上他，苦找上他的时候呢就很苦，一个得一个癌症就够了，一个脑瘤就够了，而且很惨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了解呢、我们就会明白、对一个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那么对，那你说这个上面的戒有没有苦？他也有苦，但是有的可能就是那个坏苦看不清楚，因为人的寿命很长，但是那天神呢总是长漂亮的就漂亮，帅的就帅，那因为他死的时间很短，一下子就死去了，所以那个死的那种苦不像我们人的还可以拖久久，所以那个苦看得比较清楚，他们看不清楚，一下子就没了，消失了，大家也没看到你了，所以是这样。所以呢，但是他们肯定有行苦，这就是为什么梵天神当佛陀讲经的时候他们来听，他们也可以在修禅，他也可以证悟啊，因为呢他的苦苦跟坏苦不明显的时候，他看行苦就很明显，因为他们的心非常的敏锐，比人还要敏锐，所以他看这个一下子就可以证悟行苦啊。好，所以这个苦呢，回到来总结一下，苦是应当被撤之的。为什么要撤之呢？因为只有我们撤之呢，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个迷惑，因为我们对苦现象没有了知，所以我们才会迷惑，所以我们要撤之它，应当被撤之，让我们不迷惑。好，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次想要请问，就是刚才讲的这些天界啊，像涅槃它是在哪里呢？
超出三十一界，不在三十一界，也不是说很远啊还是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另一个，你不可以讲它是形象，不可以讲它是地方，不可以讲它是什么，它是不生不灭。涅槃是不能，佛陀是不讲的，不能用言语来讲，但是只能讲它不，它是我们讲跳出生死轮回嘛，跳出生死轮回就是跳出三十一界，就不在这三十一界。但是它你不能讲它是多远多远，在哪一个距离啊，在哪里啊，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涅槃是不能讲的，它不是一个可以在我们有的字典和词汇里面是想象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界，我们所懂的东西都是跟生灭有关的，都是有生灭的，涅槃是没有生灭的。好，还有什么疑问吗？
苦是不是讲说苦并不是消极的，但是我们的认知方面呢，我们都会看到苦好像很苦啊，苦的话就会很消极，这样师父可以大概解释的啊，这个部分呢、啊？
哦，苦肯定是不好的，没有人要苦的，苦肯定是不好的，只是说我们对苦的认知不是消极，明白吗？苦肯定是不好的，谁喜欢苦？佛陀就是因为要让众生灭苦，要跳出苦才成佛的，他引导大家跳出苦海，肯定是苦是不好的，没有人要苦，一切众生都不要苦的。所以你可以讲苦是消极，但是我们去看透苦，去彻知苦，这个不是消极的，这是勇敢的。因为只有彻知苦才能够解除苦啊。明白吗？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苦现象肯定是不好，但是一般的人以为不好我就不要看它，那你不看它，你不认知它，不彻知它，你会继续苦下去。所以我们是彻知它，谈它，了解它，修法去彻知它，这个东西本身呢就是积极的，是正面的、哦、可以明白吗？但是我们要了解苦是要如实自见苦，如果不如实自见苦，那么癌症病人也是天天在苦啊，对不对？很多人都在苦啊，那难道他们就证悟了吗？他们就离苦了吗？没有，因为他们的苦是在表面层次，在苦苦的层次去认知苦，这个是不够的。佛陀要我们看到苦圣地，就是要看到个色法心事心所啊，他们的那种究竟真相，无常苦无我的真相，要看到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戏劣胜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然后这样子的层次了解苦才能够解除苦，不然的话你只是在表面的层次去看苦，那是没有真知，不叫做彻知。这样子。还有吗？还有问题吗？
对于行苦的概念我还是有一点模糊，想要师父可能可以更清楚解释一下。
这个肯定是模糊的， 肯定要模糊的，因为呢，这个真的只是给你 ABC 而已啦。其实行苦真正要知道要修的啊、要修的，所以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介绍。其实在苦圣地你要了知的话，你要修，你要只有如实自见才会了解的。现在你只是想，只是听闻，思所成慧还没有到，只是闻所成慧，这个时候是有点困难的。那你去想它。好，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讲，就是有一点类似 quantum physicist 那些那个量子物理学家，你可以去 YouTube 一下量子物理学讲解量子物理学是怎么一回事。他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其实呢他讲其实很震撼的，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研究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很奇怪的。所以呢这个行苦呢有一点类似啊，那个量子物理学的所讲的东西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到后面你追寻下去呢，它其实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刹那变化、刹那生灭的，然后呢抓不着的，你控制不着的，你没办法叫它停下来，没办法啊。那种像它是因缘合合而成的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那个叫做行苦，那种现象那种压迫性排山倒海而来的那个叫做行苦，可以想象吗？很难想象，对不对啊？所以要来修。这已经是最努力的给你们的讲解了，但是呢，还是毕竟还是讲解，对吧？我跟你说，他差了生命多快多快，除非你自己看到，不然的话，他还是一种概念而已，想象不到的。